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操练奇迹，学习宽恕。接下来一阵子，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呢，这个志成要去自己去闭关，然后面对自己，然后静心。好，那这段期间跟大家告假，那我们的录音呢也会暂停一小段时间。那希望这一阵的沉淀呢，能够让之后的录音讲解呢，会更有圣灵充满的感觉。我们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探讨的是正文11章的第6跟第7这两节。我们先从第6节的第一段来看，第一段的第二句这边呢是奇迹课程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他说，知见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又促成了你的信念，信念一旦确立，知见也就随之固定了。好像有点绕来绕去啦，但是总之，如果你把它整理成一张类似图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我的《奇迹之旅》这本书里面找到这张图，也就是呢，这个相信会促成看见，而看见又会反过来促成相信。所以你所相信的跟你所看见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正向循环、互相促进的关系。然后呢，这个相信呢，下面还有一个想要，也就是你所相信的是你所想要相信的。好，所以你把这张图画起来，就是想要促成的相信，相信促成的看见，而看见又会反过来加强相信。好，所以这个知见指的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就是相信。那经验呢，就是那个看见，就是你看到外在的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状态。而这个经验又会促成你的信念，就是反过来加强这个相信。好，那这个是奇迹课程它对这个心灵运作法则一个很基本的描绘。好，那你想要分裂，想要相信小我的时候，你就会相信小我，而且你会在外面看到小我的证据。那你每天都看到外面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的罪疚啊、恐惧啊、分裂啊、攻击啊，好，那就会再反过来加强你对小我的信念。好，那这个正向回圈就开始轮转。好，那久而久之，你对小我的信念就变得非常的巩固。那当然，这个心灵的运作法则也能够为圣灵的思维服务。所以，你愿意相信宽恕的时候呢，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奇迹。好，那这个奇迹会反过来加强你对圣灵的思维、对宽恕思维的这个信念。好，当然，这个是需要亲身的体证啊，才能够去真正了解的道理。好，那下面他说这个引自圣经，好，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真是有福。这句话在这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并不是凭着肉眼的看见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真正的实相并不是有形有相，并不是肉眼可见的。好，因此你对这个宽恕、对奇迹的见证跟看见，实际上并不是你的肉眼之所见，而是你的心眼，好，你的心灵之眼之所见。那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心灵的运作法则，想要促成相信，促成看见，看见又反过来促成相信，其实在这个第三段里面，也讲蛮多的。而且第三段呢，这个什么信念啊、看见啊、知见啊、经验啊，绕来绕去，看起来都头昏了。其实你把它整个整理出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图。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你究竟想要加入复活或者十字架的行列？你究竟想要定自己弟兄的罪，还是释放他们？你愿飞越自己的牢笼而升到天父那里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好，那你如果全盘的了解了奇迹课程的观念之后呢，你还真的可以看出，他们真的就是同一个问题。好，那第一个问题，你要加入复活或者十字架的行列，就是你是否想要解脱？好，那你如果真的想要解脱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也要回答，一并回答，因为是同一个问题嘛。好，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宽恕你的弟兄？好，释放他们。好，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定弟兄罪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就深陷在地狱里面。那你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你也必须要一并回答，因为这还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为什么会定罪？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跟天父分裂了。好，所以他最后这个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讲到小我的根源的部位。好，也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终结这个分裂，好，放下分裂之念。那接下来呢，这个第五句他说，人们常混淆知见的意义，因为知见可以理解为觉知，也可以理解为你对觉知的诠释。这边的觉知呢，我自己看起来会比较像指的是我们的感官知觉，就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好，口里尝到的，这个叫感官知觉。好，那我们在心理学上面或者哲学上面会区分说感官知觉跟你对知觉的诠释。好，那譬如说这个你看到一个人朝着你冲过来，好，这个是眼睛看到的影像是有一个人朝你冲过来，但是你可能会对这个动作做一个诠释，就说这个人是在生你的气。好，这个是属于诠释。但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诠释你无法意识到它，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感官知觉啊，一定会有这个诠释，心灵的诠释在里面，因为你的心灵看这个世界一定有它的起点跟框架，它不可能从一个没有起点、没有框架、没有观点的一个位置来看待这个世界。好，所以有觉知而且也有诠释，这加起来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知见。所以他所说的知见其实并不只是感官知觉而已，它还包括你对这个世界主观的看法是什么。好，接下来第三段，前两句蛮有意思的，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说这部课程的讯息是非常清楚而且不能再清楚。当然初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文字蛮难读的，有一些文字障，不过大概有我们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周边书籍的帮助，你可以在这个文字上面的不会难倒你。好，那但是他说如果你还无法了解其中的道理，只有一种可能，好，你正以自己的诠释来抵制它。好，包括你觉得这部书很难读，好，但是等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只是小我的借口而已。那等到你把它读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讲的道理非常的清楚简单，好，而且你会弄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之前会读很久一直都读不懂，好，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在坚持说自己读不懂的时候啊，我们是内心啊这个潜意识在抗拒这部课程的讯息。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段。第四段我并没有说明而只是念过，好，因为它的讯息非常的清楚，那也很好，所以我还是想要替大家把它念过一次。他说，我是你的复活，也是你的生命，你活在我内，因为你活在上主内，所有的人都活在你内，你也活在所有人内。那么你若轻视某位弟兄，怎么可能不轻视自己？你若如此看待自己，你岂能不如此看待上主？相信复活吧，它不止完成了，而且是在你内完成的，不止现在如此，永远都是如此，因为复活原是上主的旨意，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也绝无任何例外，只要你自己不再制造例外，否则你就无法认出他为你完成的救恩。我们会一起升到天父那里，起初如是，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这正是天父所创造的圣子，他天性使然。好，接下来的这个第五段呢，他说提到这个你崇拜的神明，指的是上主或者是小我，也就是这个第十一章的那个标题，上主或者小我，你往上看就可以看到标题。那你看他重点从第四句开始，他说十字架之神，也就是小我呢，他会把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讲定罪，也是讲死亡，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他的信徒只会唯命是从，他们还会假借神旨，因为真正的上主不是这么说，假借神旨将自己钉死，相信牺牲跟受苦能为圣子带来全能，带来力量，这个全能是指力量。也就是说在宗教里面呢，我们甚至会去扭曲，我们会认为牺牲跟受苦是有意义，是有价值，是可以换来什么的，所以我们会投射出这样子的交易，认为说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了， 就能替我们去赎罪。好，这个是完全错误跟完全颠倒的。那复活之神呢，指上主或者圣灵，他是一无所求的，他根本不需要你因为这个宗教，因为灵性的缘故去做牺牲，也不需要受任何的苦。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想象可能会差非常多，而且他不会夺取任何遗物，甚至也不要求他的服从。这个就对这个基督徒来说就很毁三观了，不要求他的服从。好，那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接纳以及臣服这两个词有一些微妙的不太一样。好，那你发现这个奇迹课程并不使用臣服这个词，好，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来他并不要求他服从，因为服从是意味着屈服，好像你要弯折你的意志来符合上主。那上主怎么呢？他只愿有朝一日你能够认出自己的意愿，而且自由而欢喜的乘愿而行，内心毫无牺牲跟屈服之感。那因为你认出是说上主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七段。第七段呢，他说除非你拔除圣子手心的钉子，摘掉他额头最后一根荆棘，否则你无法寻回心灵的平安。那这当然是使用的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这个形象，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的那个形象，手里是钉子，额头上是荆棘。那这当然是十字架，在钉十字架在奇迹课里面当然就是象征我们刚刚讲定罪，然后还有死亡，因为罪的这个后果其实就是死亡，而且那是他的唯一后果，唯一死罪。这个小我定的罪呢，其实你真的去觉察去探索会发现他就是唯一死罪。那说上主之爱呢，始终环抱着被十字架之神定罪的圣子。好，那下面两句呢是曾经让我非常有感觉，很感动的两句话。好，那你也可以把它抄下来，好，作为一个座右铭。他说请勿向人宣扬我无畏的死亡，而应教他们看出我并没有死，我正活在你内。好，那当然他所说这个无畏的死亡是指基督教对耶稣之死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他们认为耶稣的死他是一个牺牲，是一个受苦受难，而这是为了拯救全人类的这个罪前。好，他把它叫做无畏的死亡，好，因为牺牲无法给你换来什么，当然更不可能去赎你的罪或赎任何人的罪。好，所以他说 teach not that I died in vain， 好，就是 in vain 呢，就是他这个所谓无畏的死亡，也就是说这个白白的死去，好，在十字架上面白白死去。好，所以他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死，好，而是鼓励我们活出他的榜样，好，活出他那样子的宽恕，而且告诉我们即使是像被钉十字架这样子的酷刑也是能够宽恕的。好，那活出他的榜样就是他所说的把耶稣活在你内，而应教他们看出耶稣并没有死，他正活在你内。所谓救赎大业即是为上主之子解除十字架的诅咒，每个人在救赎大业中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好，所以你宽恕你对任何人的定罪呢，就是让耶稣活在你内，也就是让死亡这个无所遁形，化解死亡。接着下面第八段它也非常好，那我想需要的解释并不很多，但因为它的文字写得很清楚，讯息也很重要，我也一样替大家把它读过。他说其实是你把自己钉上十字架，且将荆棘冠冕套在自己的头上，然而你无法钉死上主之子，因为上主的旨意永远不死。圣子早已由自己的十字架获救了，因为上主赋予永生之人，你是不可能判他死刑的。十字架的梦叶仍然沉重地压在你的眼睑上，但你在梦中所见的一切并不是真的。只要你还会看到上主之子被钉在十字架，表示你仍陷于梦中。只要你仍相信自己能把他钉在十字架，表示你还在做噩梦。即将苏醒的你对于梦境仍可能记忆犹新，难以释怀。我有其他弟兄也苏醒过来与你一起分享救恩，你才可能遗忘所有的梦夜而绝于基督。 好，下面的第九段呢，他说觉醒的呼唤只可能活出处于你内，你会听到自己的召唤而苏醒过来。好，也可以说你是自己在召唤自己。好，这个召唤是英文的 call，call，call 这个字。好，那其实 calling 呢也有天命的意思。好，也就是说这个觉醒啊，其实是可以算是你的天命。好，但是这个天所谓上主呢，它也是在你内。好，所以那这个觉醒的呼唤，对于这个解脱，对自由，对心灵的自由，对平安的这个渴求呢，一定在你生命的某个时候，不一定是这一辈子啦，但是在某个时候它会很强烈的冒出来。好，而且呢随着你深入奇迹课程的学习呢，会越来越强烈。好，如果你的这个渴望是真心的话，它是会越来越强烈的。好，那它就够强烈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真相，对奇迹的追求，就是义无反顾了，可以这么说。只要我活在你内，你就苏醒了，但是你必须看见我透过你所做的事工，否则你无法认出我为你做的一切。好，那什么是耶稣透过我们所做的事工呢？其实就是讲宽恕跟奇迹啦。好，就圣灵透过我们所做的，也就是透过宽恕还有奇迹来化解小我。那下面第十段，最后一段第四句，他说你若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有限的，等于限制了我的任务，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因为上主儿女具有同等的价值。那这个任务是指宽恕的任务，当然也是指救赎的任务。那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有限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相信说这个宽恕很难，或者这个小我很难化解，或者说你只有办法宽恕某些人，另外一些无法宽恕，你认为你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其实是一个自我限制，那也等于限制了圣灵的任务，或者说是限制了圣灵的大能，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帮忙你。所以他才后面才强调说奇迹没有难易之分。你会认为奇迹有难易之分，或者说宽恕有难易之分，纯粹是因为对宽恕仍然是有抗拒的缘故。好，仔细想想这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节，第七节实相之境。第一段，好，第一句就很有意思，他说你所见到的世界不可能是天父造的。好，不止不是天父造的，而且是不可能是天父造的。那这用词挺有趣的，那因为世界绝非你眼中的模样。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天父造的？因为上主只可能创造永恒，上主是永恒，那他创造的一切必然消失于他，所以必然也是永恒。然而你所见的一切却是可朽之物。那其实说实在，你如果真的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先放开一些宗教的看法吧，你可能会得出类似像马克吐温在他的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叫做《神秘的陌生人》里面得出的结论。他讲一件其实很清楚浅显很容易懂的事情，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很抗拒去接受。他说呢，这个世界其实看起来比较应该像是魔鬼造的，而不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这么轻易的可以把你造成无罪嘛，把你造成完美嘛，把你造成有爱嘛，把你造得幸福愉快嘛，没有痛苦嘛。可是你看这个世界却跟上帝能够那么轻易把你造成的那个样子啊，几乎都是相反的。好，这个世界你经历这个生老病死啊，各式各样的痛苦啊，然后你还很容易堕落啊，陷入罪恶啊，这样子的你怎么可能是上主所造的呢？好，仔细想一想这一点。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第二段它有个人心善念，这边是原文是 loving thought， 意思就是说爱的念头。因为这个人心善念会看起来好像又有点道德或伦理的含义，有点像会让你想到儒家的东西，不过这跟那个完全没有任何一毛钱关系。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意义有所怀疑的话，那你可以把原文写上，它是 loving thought， 也就是爱的念头。好，也就是说每一个爱的念头都是永恒的，就是爱本身是永恒的。那我们的心灵在世上所认出的爱的念头才是世界唯一的真相。这些 爱的念头仍属于知见的领域，因为圣子依旧相信自己是分裂的个体，然而爱的念头却是永恒的。好，因为其中有爱。但是我要去什么意思哦？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内在是认同爱，好，认同上主的，那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好，或者一面这个投影的瀑布，你内在的爱会投影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他练习手册才说，上主在我所见到的万事万物之内，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仍然是投影嘛，好，它只是一个投影，就是你凭借爱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可能把它叫真实世界，但是这个真实世界仍然是属于知见的领域，也就是仍然属于幻象，因为你仍然看到的是有形有相，好，然后并非永恒的事物。好，那接下来是第三段，他说小我能够看见某些美善之物，他绝不会只看美善的一面。好，那这边美善呢，它原文是 goodness， 或者是 the good， 那一般这个英文的 the good 呢，一般我们是翻成是善，也就是柏拉图讲的这个一真善美的这个善。那他说小我他也可以看见某些的善，某些的美善，但他不会只看美善的一面。那这是为什么正向思考是没有用的原因。那正向思考呢，基本上就是试图在不化解小我的状况之下，只看美善之物。好，但是因为小我内在隐藏的罪疚跟恐惧，其实挺多的啦，也不太真的藏得住，所以这个正向思考，第一个你很累，因为你很努力要把这个罪疚跟恐惧压到这个潜意识里面去，好，压抑，好，然后呢，你会变得很虚伪，好，就是说因为你不去面对自己嘛，你否认自己有这个罪疚跟恐惧，你也否认这个世界有黑暗的一面。好，那这个是正向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不会只看美善的一面。好，所以通常正向思考都不会过很久，通常不过很久就会破功。好，所以你看奇异课程他讲的完全不是正向思考，好，他讲的是说你要倒过来先去看到你内在的黑暗，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黑暗，是小我，然后呢再予以宽恕。好，那宽恕之后呢，其实你的心灵会自动的回归到这个圣灵的频率。好，那是一种，或许也可以这样讲，好，那是一种真正才是真正的正向的思维。好，那这个正向呢，它是并没有一个负向，好，没有一个负向作为它的对立面的。